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好，我们有一个星期哈，当然不是一个新的星期，这个今天也是星期五了那边哈，这是我们呢在中秋节之后的第一堂课，那么我们前面呢在中秋节前呢又使用了两周来讲到说，来上婚姻，就是关于怎么吵架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呢分了两堂课来讲哈，第一堂课呢，讲的是这不智慧的吵架是怎样的，是一种破坏性的吵架是怎样的。我们也知道说吵架是夫妻之间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是不是吵不吵的问题，是怎么吵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第一堂课讲到了不要怎么样，不要怎样吵架，然后第二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如何智慧的吵架。那么呢，我们在那一堂课里面呢，我们重点呢就是给大家列出了一个十大的智慧吵架的原则，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将这个十大原则呢能够记住哈，这样的话呢，当你在吵架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做到智慧的吵架。如果你那个每一个，如果特别是特意给那些比较喜欢吵架的或者常常吵架的夫妻，如果你能够按照这十大原则去做的话，你的吵架的质量呢，解决问题的质量呢会好很多，你们之间的吵架呢就不会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吵架，乃是变成一种是一种能够凝聚你们两个人，让你们呢两个人之间关系呢就加深的这样的一种吵架。 OK， 第一种我们讲的还记得吗？叫停下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 stop。第二个呢就是看着你的配偶，那就是我们用眼睛的，就是 look， 就是眼睛。第三呢是聚精会神的听，就是耳朵。第四呢就是重复他刚刚说的话，是 repeat， 也是你的嘴巴。第五呢是查验你的情绪，看看你的情绪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对的地方。然后第六呢是开口要谨慎，不要什么东西都要吵，你要选择一些呢哪些地方你是要可以去吵的，哪些地方呢就是 OK 就 drop， 就不用去斤斤计较的。然后第七呢就是避免攻击。第八是什么呢？释放有害之物。第九呢是道歉。第十呢是原谅。这十大原则呢我都给大家详细的阐述了，我就这里不多说了哈，大家呢可以去看看上一，如果知道需要详细了解这个十大方面的内容的话，要请去听上一次的课 ，OK？ 上一次的课。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婚姻里面的浪漫，因为婚姻是这种浪漫呢，不要以为你只是在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或者说你只是在爱情剧里面、校园爱情剧啊，好像年轻人的这个十几二十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浪漫剧里面才看到。这个婚姻里的浪漫呢，是可以从这种恋爱阶段可以一直到持续到你整个的这种人生，持续到你整个的婚姻， OK？ 所以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它放在实践当中去，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婚姻呢应该要让主外的人呢看到他的这种美好，看到他的甜蜜因为有着基督在里面，我们的整个的婚姻可以质量可以是丰盛的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让我们得生命或者得的更丰盛，也包括我们的婚姻，好吗？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婚姻里面的浪漫应该怎么样可以保持我们的婚姻呢常常的那个就是新鲜不败就是不要像好像我们过了好像过一段时间呢就婚姻就变成一潭死水一样，那就是不对了， OK？ 什么是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堂课里面呢这种浪漫的定义跟其他地方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跟这些主外的或者是这个社会的现在的流行的文化观里面的那种浪漫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浪漫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字典里面的浪漫哈，字典里面呢是以爱情相关的一种兴奋和神秘之感，这是现在的这种就是普遍的这种解释，就字典里面的解释好吗？然后呢或者说是创造相互之间的兴奋和期许，以此呢展示你对配偶的深爱和委身这个是这是我们呢就是基督徒的这种浪漫呢就是要围绕着就是只是针对你配偶的，你不能够这个浪漫呢浪漫到其他别的人身上或者其他的男人其他的女人身上。 OK， 这里的浪漫只是针对你自己的你的爱人，或者是他现在是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的未婚妻，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妻子，或者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未婚夫，或者是你的男朋友等等的。 OK， 我们现在说几句就是引述一下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 别人从别人那里引过引语来的哈，从别人那里过来的拿过来的引语，我觉得这些阐述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呢就把给大家展示一下。他说到的呢是伟大的丈夫呢就是能够一生一世满足一个女人，并一生一世与一个女人为满足的人。Okay, 啊，这是一个最浪漫的一件事情。Okay, 你这句话呢是出自一个好莱坞演员，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好莱坞演员，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老好莱坞演员。他是在电影里面的，他是专门演那种非常的具有魅力啊，非常浪漫的一种男性的角色。但是呢，他所说的这一句话呢，确实是。啊，好像看上去他是花花公子一样，好像是会非常的喜欢勾，或者是就是让别人销魂的那种，那让女人销魂的这样的男性的角色。但是他说呢，其实最大的浪漫呢，最美好的浪漫呢，就是一生一世与一个女人为满足的人。OK， 这正是我们基督徒要谈的，我们基督徒要谈的就是这个。OK， 还有一个语言呢，就说的是成为他的初恋固然好，但是成为他的最终的挚爱呢是更好的。就是你也就是婚姻，我们不只是有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不是那种虎头蛇尾。你会发现现在的婚姻呢，都很多都是虎头蛇尾的，刚开始呢就像烟花一样轰轰烈烈的，什么恋爱啊，然后呢是订婚啊，然后就结婚啊，婚礼呢会非常的有排场，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致啊，非常的浪漫。可是呢却不能够厮守终身，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就是一潭死水，就开始离婚了，然后就是以悲剧结局，就是这，然后就是这种这样子，大部分婚姻好像是以这种情况结尾。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呢，就是要成为他的，你要成为对方的最终的挚爱。 OK， 真正的是携手到老。 OK，那这个呢可能比较符合现在当下的这种情形。他就说，我希望成为你低头查看你的手机，然后你微笑，然后撞在旁边电线杆的这个原因。就是不只是这种，就是啊，这里这个描述的不只是说青少年情窦初开在一起看到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是指呢我们这个现在已经结婚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人同样是适用的。 OK，他说人的大脑呢真的是很奇妙啊，原本呢365天一天24小时运作的好好的，突然呢当你坠入爱河的时候呢，它就停止运作了。就是讲一个人陷入到爱河恋爱当中的这种改变啊。然后这个引文呢我也觉得也挺好的，他就说嫁娶那个以你为荣，为了得到你甘愿不惜一战的人。Okay, 不要嫁给那些朝秦暮楚啊朝三暮四啊，就是这种就是特别不靠谱的人，一定要嫁给那一个为了得到你真正的珍惜你啊，然后呢看重你敬重你，为了得到你甘愿不惜一战的人，真正的重视你的人，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无价之宝的那种人。 OK，好，但是为什么爱情会突然变冷了呢？为什么爱情会冷呢？就是这种美好的爱情啊，我会发现的，往往的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一到两年了，其实基本上是在婚普遍的这种发现的，就是说在结婚的两年以后就开始变冷了，这种呢。就是好像就好像是一种就是这种在订婚啊，在前面恋爱的过程当中，全部的这些热量啊，好像一下子就全部烧完了，然后突然就变得冰冷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灰烬，然后呢，一些这个就是在火里面变成了灰烬了。然后所以有人呢就用一句话来这样子概括啊，他说婚姻呢就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精彩的一本书的引言啊，就是前言啊。然后呢但是呢结果呢你读起这本书的时候呢，进入到整个书的正文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枯燥无味的内容啊，把你就是婚姻呢就像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段引言，但是把你一本书呢把你引入到这本书里面的，这本书却是枯燥乏味的啊。但是呢其实爱情可以不必这样， OK， 可以不必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就是说一般的婚姻周期是你一两年以后就开始渐渐的变冷了，这里头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原因。 OK， 那在美国的话呢 人们的结合好像仅仅是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就是因为浪漫，因为感觉，因为浪漫和感觉呢而结婚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是把它当做把它当做婚姻的实质的话，你就会很失望。当一进入到婚姻里以后呢，各自的面貌全部都真实的面貌全部呈现出来了，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真正的婚姻，其实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真的是烛光晚餐啊，玫瑰花这么简单。你就会发现说啊，真实的生活是要实际的多，然后就突然之间就开始变味儿了，啊，这也就为什么在美国呢，就是这种离婚率非常的高，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形同样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在美国呢，就是公共场合的这种公开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太过了 ，OK， 但是呢，在中国呢，就远远的不够，就不是很够，就是太内敛了，太收了，在美国就太放了 ，OK， 然后呢，在美国呢，电视啊、音乐啊、电影里面呢，都是积极的倡导，就是推崇这种浪漫的婚姻，浪漫的婚姻的一种误区，他们认为呢，浪漫的就是这样子的 ，OK， 就是这样子，但是真实的浪漫其实根本不是这样。OK， 你媒体呢常常扭曲了爱的本意啊，常常的错误的呢把爱呢就是等同于性欲、情感、刺激、喜爱、需要等等。你会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啊，现在的这个电视剧里面啊，充满了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呢，爱呢其实就是把你搞上床，爱呢就是所谓的烛光晚餐也好，所有的这些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只是一个前奏，最终的目的就是上床啊，是非常的非常的这种。shallow 啊，非常的这种肤浅啊，是就是全部就是就这这是就是这种对爱已经扭曲到了完全变成了只有肉欲了。但是基督徒的婚姻其实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爱呢是行动的选择。这一个呢，我们在第一课里面已经讲到了，就是你是行动的选择，而不是情感。Okay， 不管你是婚姻结婚多少年了，你当你在选择了跟对方，你当初是选择嫁娶对方的时候，你已经在上帝面前已经立约了，这个立约呢是一个终身的约，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你是不可以破坏这个约的。Okay？ 所以呢，社会的爱呢是所谓的爱呢就是性欲、情感、刺激、喜爱、需要，都是你要满足我的需要，这是社会的爱。那真爱的定义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真爱的定义呢就是什么东西呢？真爱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讲到了说爱是什么东西啊？爱是要非常的对你的配偶呢要有忍耐，要有恩慈啊，不要在他的面前夸口啊，要常常的建造他啊，不要拆毁他啊，不要对他粗暴啊，不要对他粗鲁啊，也呢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呢强加在他的头上啊，不要呢常记恨啊，要常常呢愿意饶恕等等的。 OK， 这个是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在第一堂课里已经讲到过了，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对吧？大家记住哈，那我就不再重复了。 OK， 这是一个行动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现在社会上普遍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是跟这个整体的这个文化风俗，跟这个社会的潮流是相悖的，完全是相悖的，完全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定义的哈，大家要注意啊。那为什么婚姻当中的浪漫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婚姻呢，它可以呢兼顾你的婚姻，让你的婚姻呢充满活力，给你的婚姻呢提供一种新鲜感啊，然后让你的婚姻能够更加的持久，让你能够更加的享受你们之间的婚姻的生活啊，让你的孩子能够更容易见证到你们之间的这种爱。 OK， 这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又愿意见你的很容易，就是婚姻当中如果有浪漫的话呢，能够保持你的婚姻的这种热度，保持它的新鲜度啊，就像一个花一样，如果你没有这种浪漫的话呢，慢慢的它就枯萎凋谢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些浪漫在里面的话呢，那这个婚姻呢就可以，这个婚姻之花呢可以常开不败啊。顺便说一下，这张图片呢是就是我先生的女儿啊，她跟她的丈夫还有她的三个孩子在沙滩上的这种浪漫哈，一家人的这种浪漫。 啊，就用他的照片 ，OK。所以呢，我们说的浪漫呢，就是刻意的、用心的向你的爱人展示你的忠诚和热爱，这是我们在这里作为基督徒，我们给大家定的一个浪漫 ，OK。它的定义呢，就是刻意的、用心的向你的爱人展示你的忠诚和热爱。这非常美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呢用不同的方式说我爱你，用不同的方式哈，那么是从哪里开始呢？是首先呢，从设法满足你的爱人，而不是呢，只是你的这种浪漫需求。你要想想看，爱人呢，我们说为什么是爱？爱是什么的？爱呢，就是把他的需要放在你的需要之前，我们的这个爱呢，跟社会上的这种爱呢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上的爱呢，就是说我要恋爱呀，我要男朋友啊，我要女朋友啊，我要太太呀，是为了他能够满足我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满足我的爱人啊，因为基督也是这么做的，基督先爱了我们，然后呢，我们才爱他的。OK， 我们也是这样，跟在婚姻里面要怎么样满足啊，就是要想到对方。所以呢，在婚姻里面，自私和浪漫是完全不能够混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共存的啊。比方说，你就可以在这里说，过去你喜欢得到哪些浪漫的举动？过去你的爱人喜欢有哪些浪漫举动？过去你的爱人喜欢你的哪些浪漫举动啊？哪些地方对于你们具有特殊意义？为什么？如果你的婚姻已经开始渐渐变冷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已经开始渐渐的没有这种温度了，或者是没有这种新鲜度了啊，那这些你就要回到当初起初的时候啊。不是现在有一句话说回到初心吗？就什么之类的，怎么说的这样啊，初心难忘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你回到当初你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喜欢得到对方哪些浪漫举动啊？你的爱人当初呢喜欢你的哪些浪漫举动啊？哪些地方对于你们有特殊的意义？可以重温一下，可以从这些过去的这些你的经历里面呢去学习 ，OK， 从这里开始。还从哪里开始？将你的家，尤其是你的卧室呢，设置为浪漫之所。因为卧室是一个夫妻之间非常私密、非常亲密的、需要亲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你要让它也是人可以得到休息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你觉得在客厅里都还不是觉得是自己是可以得到休息的，但是你进入卧室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你的这个可以休息、可以得到滋养、可以得到宁静、可以得到平安啊，可以得到浪漫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将你的家，尤其是卧室设置浪漫之所，把你的家呢，把这个卧室呢花一点钱，不要将客厅搞得那么漂亮，将你的卧室搞得漂亮一点 ，OK， 让你们俩呢彼此都喜欢，你们的卧室啊，这是很重要。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你的家和卧室更容易产生浪漫气氛呢？可以在墙上放一些什么样的呢？放一些你们之间的照片啊，你可以呢花点钱呢，就专门去拍一些，就像刚刚我看的我先生的这张照片，像我先生的那个女儿他们那一家，他是请专业的摄影师到海边去给他们拍，一家人拍了这些一组的这种照片。所以你可以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呢到你的家里就到给你们夫妻俩啊，或者你们这一家人呢拍一些非常浪漫的照片，拍到放在墙上，然后放一些艺术的画把这个墙上会应该放一些什么，然后家里的这个卧室呢要不要杂乱把尽量的让这个不必要的东西呢能够就是扔出去让你的家里呢然后呢有买一张比较好的床上的这些等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一下，可以把你的家呢把你的卧室呢布置得很浪漫 ,OK? 常常呢寻找一些创意和点子呢向对方展示爱和忠诚。这个是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变换着方式来，比方说给他做一个早餐啦比方说给他送个花啦然后带他去旅游一下啦，然后呢突然之间邀请他多年不见的朋友来到家里做客或者是给他送一个比较特殊的礼物 然后留下一张小纸条，告诉他说你多么爱他啊，等等等等，或者是向他发，比方说放一些他爱吃的东西放在他的床边啊，然后等等等等的，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方式来向对方展示你的爱和忠诚啊，尽量的去发现和使用对方这种爱的语言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种爱的五种语言，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是看过这本书的啊，我觉得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的有用啊，对，特别是由于在去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了解呢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不能够使用对方的爱的语言去爱对方的时候，对方是接收不到你的这个信号的，就好像你是在两个不同的频道里面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好吗？大家记住这五个圈哈，就像有点这个五大洲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五环一样，奥运五环一样，记住这爱的五种语言哈。那第一种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不知道。爱第一种呢是肯定的言语哈，第二种呢是有质量的这高质的时间在一起啊，第三种是礼物啊，那第四种是服务的行动啊，那第五种呢就是什么来着，我都忘掉了啊，第一种是亲密的接触，这种身体的接触， OK。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大家记住优质的时间，然后第三呢是接受服务，第四呢是服务的行动，第身体的身体的接触啊，第五种的身体的接触。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爱的语言呢就是他希望你得到以话语的肯定啊，需要得到你话语的肯定，如果他需要你常常的用一种肯定的言语来肯定他啊，可以表扬他称赞他啊，那这种人呢，如果你不能，他常常得不到你这种肯定的言语，他就得不到你的爱，他就觉得你不爱他。即使你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常常非常的苛刻，常常批评他，那他就会感觉不到你的爱。哪怕你是给他再多的礼物，给他再多的这种服务的行动或者身体的接触，他都感受不到爱。OK， 第二种人呢，就是优质的时间。优质时间呢就希望你陪伴他，有一种人呢他不需要你送礼物给他，也不需要你怎么怎么样，就希望你陪伴他，希望跟你在一起啊，花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你陪着他聊聊天啊，陪着他去购物，陪他去公园啊，陪着他去一起去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他一起去做一些体育运动啊，优质的时间啊。有一些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五种爱的五种语言呢，不只是针对夫妻之间，你就是针对孩子之间也是很好用的，就是你用在孩子的身上，用在父母的身上都是很好用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些五种语言的话呢，那你就会能够做到比较容易爱到对方，让对方呢比较容易让你的爱的对象呢接受到你的爱的这种方式，那种爱的语言。 OK， 所以第三种呢是接受礼物了。我们中国人都很多很喜欢送礼啊，但是呢送礼呢也是有讲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优质时间呢，比方说我先生他是一个，他的爱的语言就是优质时间，他很喜欢你陪伴在他身边，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做我的事情，他做他的事情，他就希望你呢陪在他身边啊，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很重的第一的爱的语言啊。那接受礼物呢，有一些人呢，这是他的一种这种爱的语言，他就会觉得说，他希望你给他送礼，送鲜花啦啊，送点别的什么东西衣服啊、鞋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有一些人是喜欢礼物的 ，OK 那还有种人呢，就是喜欢服务的行动，就是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是给我干活啊，比方说你回到家里给我帮我做一些家庭，搞一些家庭卫生。给我做一顿饭，给我端个茶送个水给我实实在在的干点事儿我就觉得你是很爱我的有一种人呢是这种服务的行动特别能够感动他就是这样子一种其他的他都感受不到，其他他都是 OK 啦，但是你如果能够做到他能够用服务的行动能够做出来的话呢，那就做到他心坎上了，他就觉得你的爱呢，就你的行为呢，就做到他心坎上，他就很乐意。第五种呢，就是身体的接触。身体接触是什么？不只是指 不只是夫妻之间的性的方面问题呢，是就是说啊，比方说啊，拉拉他的手啦，啊，散步的时候牵着他的手啊，搂搂他的肩膀啊，啊，在面颊上亲一下呀，啊，或者说是拍拍他的背啊，嗯，这些，我觉得很多孩子他都会希望有身体的接触，尤其是你们家的孩子哦，他希望有身体的接触，他希望能够接触到从那种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呢，他感受到你的爱。那有一些夫妻之间的，有一些夫妻呢，也是，这也是他的其中的一种语言。但是这些呢，恰恰是我们中国的夫妻不太擅长的啊，我们要学会啊，要学会啊，哪怕呢，你有的时候眼睛对视一下，就是拍一拍对方的手，你坐在这个一桌吃饭的时候呢，搂一搂他的肩膀。啊，拍拍他的肩，啊，这些都可以能够传递出一种爱的这种信息出来 ，OK。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剩下的时间呢，我给大家一些啊，复习一些有趣的这种建议啊，这是我跟我先生把它总结出来的，我就给大家看看，跟大家对大家呢有没有什么啊帮助 ，OK。第一个呢是浪漫呢浪漫成为你们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好吗？要花一点时间去经营它，花一点时间啊花一点精力，就发挥你的创造性，因为这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是十分十分重要的，这是值得你在这一方面是花点时间花点心思的去把它弄得很好，去把它创造得很好，不要以为好像说这个东西都老夫老妻啦，哪搞什么浪漫呢、啊、不是的，会这个如果你能够学习怎么样发挥你的创造性，把花一点时间去经营它的话，可以提升你的婚姻的质量。好，两个人的独处呢是不可转让的。OK，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我们都需要被充电，因为如果你的婚姻已经枯竭了，这种就是整个的衰竭掉了，可以导致压力，可以导致争吵，可以导致抑郁，甚至有更糟的事情发生，比方说离婚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出轨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的经营呢，是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精力，需要你的心思，需要你像对待很多别的事情一样，要很严肃的去对待他，好吗？把它当做一个重中之重的事情去对待他 ，OK？ 啊，我们常常的婚姻也是需要，不是不要以为婚姻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婚姻是一个人的身心灵魂体，啊，身心灵魂体呢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呢你合在一起变成一体了。啊，所以在这一些方面，如果你的婚姻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兼顾的话，啊，你就整个其他的东西都会散架，其他东西都会散架，懂吗 ？OK， 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比方说，为了要让对方啊能够，比方说太太常常就是带孩子很辛苦，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临时的保姆呢，可以帮你们带一带孩子，然后你们可以出去约个会，啊。操练的交替看顾孩子，夫妻之间尤其是年轻的夫妇之间你可以这样做啊，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呢变得好像很单调，然后老是被孩子缠着，两个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可以交替看顾孩子，你的孩子呢一定要带到他呢常常愿意能够出去跟别的孩子很容易相处啊，不要整天呢他的孩子呢整天是哭哭闹闹的，非要跟你父母在一起啊，然后不跟父母在一起他就是又哭又闹什么的，要让你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多多的去接触外面的人 ，OK， 就跟其他的小伙伴玩儿啊，能够跟别人一起玩哈，这样的话呢，可以啊，就可以让你们夫妻之间呢，不至于因为突然出现一个孩子呢，啊，弄得那精疲力竭，然后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婚姻都已经谈不上了，整天围绕这个孩子转。一定要知道，无论是你有多少个孩子，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啊，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其他的关系全部会散架 ，OK， 你的孩子也是也会，你的孩子呢，也会深受其害 ，OK， 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几个建议。找一个机会呢，一起来庆祝一下结婚的纪念日啊，特殊的日子啊，节假日啊，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知道的哈。比方说你的结婚纪念日，啊，生日等等的一些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哈。去钓鱼，或者是呢，啊，在一起呢，只是说说话啊，钓鱼啊，或者是在一起说说话，就做钓鱼呢，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只是并不是说这个目的，目的呢就是说能够找一个时间呢，两个人出现呢单独相处，特别是对于这些夫妻双方有一方的，他的爱的语言是陪伴，是使陪伴，是就是高质量的时间在一起的话，这种就是更重要了。两个人呢，哪怕一条鱼也没有钓着，但是呢坐在一起说说话，那就挺好的。OK 啊，这是有兼顾你们的感情啊，一定要。如果是对于有夫妻双方之间有一种啊。他的这个是爱，就是高质量的时间，这一点很重要，好吗？你一定要，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在做这些建议之前呢，你一定要先找出对方的爱的语言，然后找出对方爱的语言了，然后你在这些方面呢，再去有的放矢，去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好吗？我给大家的接下来的这些建议呢，不是说都适合每一个人的，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呢给大家抛砖引玉呢给大家做一些启示，做一些启发，给大家一些点子啊，给某个朋友看看孩子，特别是这些刚刚结婚的，你还没有孩子，那么呢你可以刚帮别人看看孩子呢，既让他们之间可以去约会，同时呢你自己呢也积累经验啊，看应该学习怎么样带孩子啊，一起呢学一点什么新东西。OK， 也学一点什么新东西，夫妻之间常常就一起做一点事情，学一点新东西，比方说去学一个新，做一个新菜呀，到哪里去学习做一个什么新菜式，或者是学习一个新的什么舞蹈，总而言之，你出去学点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一起去学习滑冰，这个广州现在或者是中国国内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设施可以的，一起去玩，一起学习点新的东西。每周呢单独约会一次，这一点呢我要在这里重点的讲一下这一点重要性，因为我们往往以为呢约会呢都只是未婚之间比方说男孩子在追女孩子，他们在谈恋爱的时间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结了婚以后呢，他这种约会同样重要我们的邻居呢 Paul 呢跟 Carol 呢他们夫妇呢每一个星期他们依然都要出去约会一次，他们已经结婚四十周年了，你知道吗？结婚四十周年了，可是这么多年里面呢，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一定要两个人出去约会一次，一周单独约会一次，他们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了他们的婚姻呢非常的美满和幸福常常两个人呢形影不离每个人都很羡慕他们。OK， 所以每一周单独约会一次，这一点一定很重要，而且你去约会的时候不要带孩子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这是你们之间充电的时间，你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充电，这是你们关系充电的时间。OK， 可以兼顾你们的婚姻OK， 在这个是单独，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不带孩子和家人外出度假几天就是你们自己两个人之间出去度假一下，这一点很重要。一年做一次吧，这个可能做长的时间多了就可能也不现实，对不对？一年之间呢，你们两个人之间呢单独的出去度假几天的时间，去单独的充充电，去度像蜜月一样这是你们的婚姻里面每一年你都要有个蜜月，两个人哪怕是几天时间，两三天，一周都 OK 存一笔旅游基金有一天呢去一个你们俩都很梦想的地方比方说我跟我先生很梦想的地方呢就是去以色列，所以明年二月份呢我们会去一趟以色列我们也存够了这笔钱，我们准备去以色列了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夫妻跟我们一起去比方说有一些呢你可能要去个其他的梦想的地方，比方想去一趟欧洲什么之类的想去一趟迪士尼乐园度假有一些都可能是的就是你这个这也是一个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 OK， 文化之月去参观博物馆看看音乐会听一听歌剧或者是芭蕾舞什么之类的尤其是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呢，他有这样的条件就是两个人一起去跳舞月夜河边的翩翩起舞常常呢是夫妻之间可以一起去跳跳舞，这也是非常增进感情的一种很好的机会不是那种广场舞乱哄哄的是要一种那种非常浪漫的一种有一点气氛的要穿得非常的漂亮把 要是有一种仪式感的那种跳舞哈啊，当然了，你再去跳健身舞的那个广场舞也是可以的，但那不是一种啊，不是一种在这个啊，我觉得是这里呢，你要还要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浪漫的气氛啊，因为如果要这样子去跳舞的话，的要求你是一定要着装呢，是要求比较正的，着正装啊，打扮的非常的漂亮和跟平时不一样的这样子的 ，OK 啊，去跳跳舞啊。啊，然后到新的一个地方去散步，这个地方呢也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啊，去看一看，去瞅一瞅，去找点新鲜感，两个人哈，两个人之间去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外出呢去一个从没有去过的餐厅用餐啊，你要注意哈，你从来没有用过去过的一些比较奇怪的餐厅啊。然后呢，重点呢不在于说要怎么吃什么东西，重点是增进两个人的这种新鲜感，然后出去呢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来给你的生活呢注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啊。比方说一些奇怪的一些餐厅，比方说在水上的餐厅，或者是这个餐厅里很奇怪，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去找一些这样的餐厅。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呢都有一些这些比较奇怪的餐厅哈，你可以去用用餐，增加呢你们之间的这种新鲜度啊，给彼此做做按摩，这也是增进感情的一种很好的机会，尤其是对于那些夫妻之间有一方是他的爱的语言是身体的接触的啊，身体的接触啊，那这种呢，这种你按摩，你的接触，你给他按摩，他会非常的受用，他会感觉到很强烈的这种爱在里面 ，OK， 一起打打网球啊。乒乓球啊，高尔夫球啊，羽毛球啊什么的，这些好像在中国公园里到处都是哈，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活动哈，就是经常去从事一些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啊，在水疗馆里面度一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一天的时间你可以跟太太或者是跟先生一起呢啊，去度过一天，不要带孩子啊，这样的话也是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彼此就是在那里尽情的享受，然后放松啊，增进彼此的了解啊。那一起呢去看一个很久的不见的老朋友啊，是你们夫妻之间都很认识的，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他的老朋友，大家很久都没见过面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啊。一起呢玩一个呢你们孩子玩过的游戏，就是你现在发现你孩子在玩什么游戏啊，哦，他在玩呢，是儿童的游戏，那你现在你们俩也一起了玩啊，你会发现呢就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让你们的童心的复萌啊，重新的就是这个童心啊，重新的就变得像孩子一样哈，就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定一个梦想清单，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呢，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去哪些地方，我希望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我先生的这个梦想清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有生之年呢，他希望能够去去跳伞啊，在空中跳伞啊，这是他的一个梦想清单。那你的梦想清单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说我要去登喜马拉雅山，或者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觉得自己很想去做但是没有机会要做，但是你把它写下来，一起来定，然后一起朝着这个事情的去努力，去祷告啊，看看哪些可以实现 ,OK?一起呢看一遍儿时最喜欢的电影啊，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啊，现在呢你好像好久都没看过了，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先生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看一下小时候喜欢的这部电影，你会发现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OK? 啊，还可以重新的唤起你的一些童年的回忆。一起观看一部经典电影啊，是《罗马假日》，这是一部非常非常美好的经典的电影，我也觉得以前拍的一些电影都非常好啊。非常好，演员呢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有浪漫，但是呢没有那种很乌七八糟的很色情的东西啊，所以有可以看一些老的经典的电影 ,OK? 给床换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你老是睡这边是在左边，那现在换到右边去睡一下啊，这样子也可以给你们夫妻之间带来一些新鲜感啊。拍一些新的照片 啊，其实我前面讲过了啊，不只是呢，就是自己拍一些手机的，也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摄影师给你们夫妻之间呢拍一组，不是不只是拍一个人了，给你们夫妻之间拍一组非常浪漫的一些照片，可以放在你的墙上啊，可以放在卧室的墙上、客厅的墙上啊，然后呢，询问对方的哪些方面呢，你可以改变呢，能够让对方更觉得幸福，可以常常成为一个。学生多多的了解你的配偶，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样的，结婚了多少年，你都会发现说，你对你的太太或者对你的先生，你还有一些地方是你还没有并不知道的。所以呢，常常询问对方说，我怎么样做可以才能让你感到更幸福？啊，不要去 argue，不要去争论，就是说，让对方呢能够呢坦诚地说出来，然后呢，你努力的呢朝着对方想要希望的那种方法，那个方向的去做。一起翻阅一下你们的老相册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拍过的一些照片，一起回顾一下呀，等等的，或者儿童时的童年时候的一些相册呀，一起啊，就会非常有意思。OK，谈论一下你们的童年啊，你们童年时期的朋友啊，你那个时候童年时期，宠物啊，学校啊，上学的情况，以及苦难呐、啊，还有那些假期啊，等等的。OK，谈论一下你们的童年在一起，你会发现，通过谈论对方的童年，你会了解到，哦，他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他有过这样的一段记忆，原来他的童年是有过这样的一段的苦难，原来是这样这样子。你会发现在谈论这个童年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更多的了解你的配偶。啊，依偎着在一起呢，看一个电影啊，我可以在家里看电影啊，可以 cuddle 在一起啊，依偎着在一起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当你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总是彼此的相爱，彼此之间能够是。总是向外能够展示，也不害怕展示自己之间的那种感情，在公共场所里呢，也不害怕展示自己的感情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安全，孩子会觉得说我的父母相爱呢，爸爸妈妈很相爱呢，他就会觉得很稳妥，他会有一种很稳妥的感觉，他会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很重要的。啊，带你们的父母呢去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一点我们中国人都做得很好。这是我带着我妈妈，带着我爸爸呢去那个，多年前呢去张家界爬山啊，一起去参加一个赈灾项目啊，就是这个在中国呢不太有，但是在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呢都是很多的，就比方说。夫妻之间如果哪里发生比较大的灾难呢，可以一起申请的去做一些这个赈灾项目。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当你面对人生的这种巨大的这种灾难的时候呢，然后当你去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啊。OK，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可以夫妻之间一起可以参与的啊，让人呢给你画一幅肖像漫画啊。就把你跟你夫妻之间画一幅肖像漫画，也是就是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很幽默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刚刚分享的就是投资浪漫呢是绝对的物超所值啊，绝对的物超所值。不要以为呢这个东西好像是觉得是很花钱呐，我们家里都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老夫老妻啦，在这方面干什么呀，就给花这些钱。但是其实呢，投资浪漫是绝对的物超所值的啊，因为呢这个婚姻呢是你所有的这些关系里面，除了你跟上帝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无论你花多少钱，当你能够去经营这个婚姻，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满的时候呢，你这个所有的投资都是物超所值的。OK，要有创意，始终如一，专情忘我啊！无论你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知道你跟对方之间啊。你是已经在上帝面前许诺要爱对方爱到底的，OK？绝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呢就开始不去尝试了，可以继续去尝试，啊，直到呢你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为止，好吗？ 啊，要制定一些计划，从现在开始可以两个人呢坐在一起来交谈一下，看看今天我给大家提出的这些点子有没有什么对你们的帮助哈。我跟我先生呢，我们也在操练很多其中的内容。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啊，他也是非常一个有热情的一个人，他也是非常一个有创意的人。我记得我以前呢，他常常呢，我们在订婚的，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呢，他会每一年的圣诞节呢，我都会收到很多他的礼物。他其中的有一个礼物呢，就是他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卡片，他专门印了一套卡片给我。那个卡片上呢，是我跟他的这个画像。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去散步，但是他不喜欢散步，所以呢，他知道我喜欢散步，所以他就把印了一盒子的这种卡片给我，上面写着说凭此卡片。你可以要求我陪你散步30分钟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每一次当我想去散步的时候呢，我只要亮出一张卡片来，他就会跟我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啊。这是他对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类似的情况还有比方说刮胡子的卡片啊什么等等的啊。总之呢，他非常的有创意啊。他每一年的情人节他又给我送花送巧克力有一次呢，他还专门的在网上呢去看了一下怎么样在草莓上呢，用草莓呢能够刻出一朵玫瑰花，就这样的这种在这个情人节里呢专门给我做了一盘呢这个草莓的这个玫瑰花端在我面前非常的可爱所以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之间的婚姻也非常的好，我们之间结婚快10年了吧，应该是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觉得说我们之间好像关系越来越冷淡，没有，反而是越来越热，觉得越来越相爱这样子 ，OK， 我也祝大家呢，祝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美满的甜蜜的婚姻 ，OK， 愿你的婚姻呢常开不败，婚姻之花吧，常开不败，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呢，赐给我们婚姻，赐给我们的配偶我们是贤妻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美好的丈夫也好，都是你所对我们的一种祝福你说贤妻，你在箴言里面说是耶和华的祝福但是我们相信呢，美好的丈夫呢，就是很体贴的丈夫，也是你的特别大的这种祝福和恩赐。所以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配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配偶是不完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罪人，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也不完全的。但是呢，你爱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来的面目爱我们，接纳我们所以呢，我们也爱您，我们也就我们的配偶也是如此。你所给我们的配偶可能不完美，可是呢，你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相爱。我们在您的面前已经许了愿，我们在您的面前呢已经立了约，所以我们要爱对方爱到底。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保守祝福我们的婚姻，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保守我们每一对夫妇他的心然后让我们之间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的美好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够展示出他的魅力，展示出他的美好和甜蜜出来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见证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一种关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